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权利，能够在你们中间分享关于一些在护教学上面的一些浅薄的一些经验。那么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也有机会让我自己重新温习一下，到底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仰，我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所以我个人在重新预备这门课程的时候，也得了很多，也为此感恩，也为此谢谢你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基督教扮演一个似乎是不大起色的一个角色我想也许是因为在大选期间，许多人把所谓的福音派基督教或者基督徒跟政治的一种立场连结，以至于有些人就把基督教跟我们的政治立场混为一谈，认为好像是一个政治活动一样，政治的组织一样，这是非常不幸的一样事情。我们所传的是基督，我们所信的是基督的救恩。至于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我想以后我们传教的机会就更为困难，因为别人有些人已经对于我们所传讲的，或者他对于基督教有一些可能不正确或者是完全不正确的一种偏见，以至于他们就根本就不要听了。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传福音，或者别人问起我们圣经里说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把握住那个机会，能够传扬基督我想今天我所讲的这一堂是讲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这是整个护教学的中心，所以最后一堂课总是停在这个地方前面讲一些说我们怎么护教，那么或者说为什么护教，今天其实讲到整个护教学的这个中心在哪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基督。好，我把我的这个 screen 跟大家来分享。你们应该看见我这张 screen 上面写着为什么要信耶稣。世界上面有许多不同的宗教，有人的统计可能有四五千种宗教在里面。那么他们问说，为什么单单要信你们的教呢？我们要知道，不是要他们信我们的教，乃是要邀请他们来信耶稣。那么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既然他问这个问题，就是指着某一种认知上的过程，所以必然是牵涉到一些理性跟一些证据的这些回答。今天我比较是用这个题目来我们总体的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护教学它从它的立场上来看，从哲学的立场上看，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我上次讲到的苦难的问题。对不起最重要的最困难的问题是苦难跟邪恶的问题。所以我想基督来到世上，尤其是在这个所谓受难节的这段时间的里面 The Lent Season 里面，那么我们也看见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其实就是与世上受苦的人认同他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呼喊其实反映了多少在受苦人中间他们心中的呼喊。这个问题从哲学上面看，就是神他如果是善良全能全爱的神，为什么我们受这么多的苦？那么用这个方法来，用哲学的方法来辩证说，神那样的神，全能全善全爱的神必然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知道苦难存在，这是在护教中间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基督来到人中间，他解决的问题也在这里，与受苦的人认同，他知道就算我们现在不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极大的苦难在前面，所以基督他是来到我们中间，也可以说基督教的 strength 也是在这个地方。对于苦难我们有答案， 在苦难中间，我们有盼望基督徒能够胜过苦难。所以这个问题从哲学上看是困难的。我前面花了五六堂的时间都讲到多多少少跟这个理性上有关的事情。第二个困难是基督徒的困难，这个问题比较大。就像甘地，他非常，那他是一个非常，他在英国受的教育，他对基督教有非常的好感，他常常也用耶稣所讲的话。人家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呢？甘地他在他自传的里面所的回答是，这是一个人家对他的访问，在1927年的一个访问，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喜欢你们这位基督，但是呢，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这是对于基督徒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也可以说是讽刺吧，或者说一个自省吧。我喜欢你们这位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你看这一次在最近发生的一个杀人案，亚特兰大的这个 Robert Aaron Long， 他杀了一些东方人啊。那么在他的 Instagram 里面，这是人家登出来的，报纸上也登出来，他说他这一生中间怎么样来诉说他的这一生呢？他说披萨，他想吃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 guns， 他喜欢玩的东西 drums， music， 这是他的音乐， family， 家庭， and God， this pretty much sums up my life。 他说我这一生就是枪、披萨、鼓、音乐、家庭跟神。他是在一个叫做 Crab Apple Baptist Church， 离开 Atlanta 并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浸信会里面，是一个 active 的会员。固然因为他杀的都是东方人，所以呢大部分人都把他杀人动机看成是一个种族歧视。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他杀人动机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人是在罪的辖制的里面，也许是在性的辖制的里面，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淫乱，或者说性的这个诱惑，他没有办法脱离那个，他只好，因为他的问题就出在这种按摩院的里面，所以他就把这些按摩院除掉，他自己希望这样想解决他心里的问题。所以基督教碰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苦难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基督徒我们自己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是谁的这个问题。所以护教者的问题讲到我们自己了。那么有什么样的大体上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护教者的知识太高，自以为什么都懂，那么他信靠知识，你们什么都不懂，我懂圣经，我懂科学，我懂这个，我懂那个，看不上别人，也不听别人在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呢只会讲不会听的人，知识太高而自高。护教者有些人是知识太少，而且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话多，讲乱讲一通，别人说你这个讲的完全没有道理的话，讲了又讲，或者说你讲了许多不对的话，你还在这里讲，要我们信你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话，这是护教者本身出现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护教者对他的信仰不够委身，就是说他所讲的跟他所行的不一致，这就是甘地所讲的事情。甘地他是按照基督的这种登山宝训里面的原则，你打我左右脸，我左脸给你打，你逼我走一里路，我同你走两里路，这种不这种所谓的 non-violence 这种爱的这种原则但是基督徒实在看不见这个。所以基督徒对于我们信仰的委身不够，不只是说这个政治上面，或者说对于这种暴力怎么样反应的问题而已，而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梦想，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我们对于权力的看法，我们对于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的看法等等跟我们所信的不一致。那么所以别人就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传的是有价值的，或者是真实的。所以藤俊辉牧师他用的这个一个概念叫做本位的服侍。本位的服侍不是以话语为主，本位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以生命我们活在这里来见证神。那么基督徒能够在苦难中间能够胜过苦难， 苦难还是继续在那里，可是我们能够胜过苦难，那么这是基督教宣教的最有力的一个见证。教会在第一次，那就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罗马出现极大的一个瘟疫 pandemic， 基督徒在 pandemic 的里面，他们不离开那个城市，在那里照顾呢，在照顾生病的人。这是基督教开始在发展很快的一段时间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国教，那个时候是西元160几年的样子。所以呼叫者，我们要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两个问题，这个苦难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看见我们的基督是可以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信服，不是我们讲的内容，而是讲的人本身是不是可信。好，这是对于护教学整个的一个 summary 跟提醒。回到为什么要信耶稣，人有敬拜的本能，人自己就会，他虽然找不到神，不知道神是谁，可是人呢就去找神，人找神就自己造一个神，因为他不知道神是谁嘛，所以这就变成所谓的宗教。宗教的意思就是说，人间有许多人想办法用不同的方法来找神，为了要找幸福啊，要因为神是一切好的来源了，所以他找神，以为人呢以神为万物的主宰，所以去找这位神来帮我们自己的忙。怎么做这个事呢？不知道神是谁，怎么样做呢？就创立了许多的宗教，所以宗教是人来找神的一个办法。那么上帝造了万物，这是我们从前讲了许多次了，上帝就不在他所造的万物的中间，上帝不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在他所造的世界中间怎么去找他呢？我们怎么去找他法呢？因为他好像不在我们中间一样，所以我们只好自己来创造，发明了宗教。这是人他找神的时候，在世界上面隆隆重重出现许许多多的宗教。有多少宗教呢？目前76亿人口中间，那么大概有4300种人，统计上面有4300个不同的宗教。最大的呢有下面六讲，那么基督教有22亿信徒，我这里面打了一个引号在里面，我认为基督教不应该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宗教的话其实是有许多的缺点。基督教是劝人来认识耶稣，与神和好，与神重新连接，与我们生命的源头、真理的源头、爱的源头能够重新连接，这是我们所讲的，也是我们劝人所做的事情，而不是那个组织。不过从组织角度来看，有22亿的人是说自己或者别人说他是基督徒或是基督教，其次就有15亿人是伊斯兰教，这是从犹太教里出来的，相信功德、守规条然后就可以上天堂，是一神的。那么第三大的宗教其实是无神论，那么这从前是很小的，现在变得非常大。那么因为他谈到关于神的问题，所以是一种宗教，随便我们对于神的看法是什么都是某一种的宗教的理论，所以无神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宗教，只是它的宗教的中间没有神，其实没有神宗教很多，不只是他们而已。所以无神论说所有的超自然都不存在，神也不存在，有12亿的人目前的统计是信无神论。再下来是印度教，这是非常复杂的一样东西，你没有办法去信印度教，除非你是印度人，你信了印度教你是印度人，你就是印度教徒，大体上来讲你就在那个里面，你的生活行为就是被这种印度教这种中错复杂演变变化极多的一个宗教。那讲不大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十亿人中间大概9亿人是印度人，那么信万有都是神，那么这个信法他的信仰太复杂，所以很难去 summarize 它。那么据称呢，他们有33亿个神明在里面，神非常多的神比人还多，那么比印度人还多。即使它又是一种，马克思说，他说既然是一种这个印度教是一种纵欲享乐的宗教，那么就是和尚跟舞女都可以信印度教，也都是印度教徒，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所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可是呢，在印度信奉 印度教的人是很多的，再下来是佛教，比我们想象的少，只有1亿人的样子。他讲的是人间的苦难的问题，怎么样消除苦难呢？不要做坏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事多做，坏事少做，自尽其意，自己心里面有好的主意，是诸佛教，这就是佛教了。那佛教讲出这个理想，但是从来没有办法让人做到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做，那么只好多念阿拉阿弥陀佛，就是他没有办法把人性改了，只是把这样子把人的光景讲出来了，也讲到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基本上的教义是跟苦难有关，众生皆苦这个关系。所以很多人是，尤其在比较贫苦的民众的中间，许多人信奉佛教。民间的信仰呢，这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信仰呢，有统计的部分大概4亿人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各样的所谓的宗教没有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大致看起来呢，世界上都有某一种的宗教信仰，你如果把12亿无神论拿掉的话，其实有宗教信仰的人远远超过所谓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大家都在信教，既然都在信教，问题就出来，我们常常被人家问，为什么我们要信基督教，为什么拜祖先不好，为什么信妈祖不好，为什么信菩萨不好。那么人因为不知道神是谁，所以人就自己造。圣经里面对于人造神的这个描述是非常的生动，在以赛亚书里面44章里，他记载说他只做一个木匠，他栽种松树，自己种个树，得雨长养，天上下雨，神赐雨下来，松树长大，这树人可以烧火，他自己取些来烤火，又烧做烤饼，而且做神跪拜，这个树又拿来拿一块出来烧，又拿一块出来煮饭，又拿一块出来做个神，自己去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神夫妇跪拜祈祷，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这是人非常这里非常非常非常生动的讲一个人拜偶像的这个不合理，这种不 make 任何 sense， 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人因为有这种找神的这种欲望，神把神自己放在我们的心中，要我们去找他，可是人因为不认识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这个办法。人找不到神，就为自己做偶像。做什么样偶像呢？我的太太是浙江奉化，她是宁波人，她是奉化县的人，那么也是蒋中正他的故乡。我太太跟蒋中正是小同乡，在奉化县的现在有一个弥勒佛，这个是高是56米高，那么在七口镇，这个2008年造成，花了差不多2亿人民币。这个神造出来呢，就引吸引许多的这种人来观光，人来香火钱，人来祈求，人在那里捐献等等。所以这个弥勒佛在那里呢，就人造的一个偶像，极大极大的一个偶像。如果你要对佛教有点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弥勒佛在佛教中间没有什么太多地位的。谁是最重要的佛呢？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是 number one。 第二呢是般若智慧，就是极有智慧的文殊菩萨，殊是特别的那个殊啊。第三呢是功德圆满的普贤菩萨。第四呢是解救苦难的地藏菩萨，这是前四名。但是这里摆出这么大的一个佛像，但是那一代非常有名，极大的一个佛像，56米高啊，这个极大的一个佛像。看见到底还是钱比较厉害，他不比老夫是有点财神自喜乐的，还是钱厉害。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说人怎么造这个神，刚刚讲说那个人怎么样造，那么发现说这个不只是会造人造，而且呢他有计划的造。所以以赛亚书46章里面讲， 那从囊中抓金子，这有钱人了，从囊中把金钱拿出来，用天平平银子的人，他雇银匠，他不自己造，找人别造，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有匍匐，有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来，扛在肩上，安置在定数，他就站住，这个偶像就站在那个庙，不离本位，他不能走的吗？人呼求他，呼求偶像，他不能答应，他是偶像吗？人也不能，他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又讲到说，这些呢，有些人呢，他呢有了钱，他就去造了一些要抬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偶像放那里，多大呢？这是所谓的中国河南中原大佛，这个大，它连底层上来有502尺高，152米啊。那么这个的话，它是有差不多50层楼，40层到50层楼。那么在河南省平顶山这个城市的里面，那么它是1997年开始建，建了12年，建的比圣殿还久，建了十二年。那么到2008年呢，9月1号呢，他们叫开光，就是开始啊，让别人来参拜。总共投资在那个时候的钱是12亿元啊，人民币，就是超过2亿美金了啊，现在的钱，花了差不多3000吨的铜，108公斤的金子，还有15000吨的钢。那么造这个造了12年，造这个极大的偶像，你这样看，也许看出来它有多大。那么说这个风水多好，后面又有青龙盘绕，右边又有白虎卧在那里，等等等等。那么你从远处来看，前面是有这个好像一条河在这里，然后过了这个桥，进到这个地方香火的地方，然后一步一步上去，一步一步上去，从那么远的地方，这个湖在那里，你看多大？它本来就是。这个是50层楼的楼房在那里，当然是大了。所以人花多少的精力想办法取悦一个他们不知道是谁的神。他们在问说，那我为什么要信你的教？他在这里信佛教。我们说你当信耶稣。那到底人怎么样来认识耶稣？难道也是为他造个像放在山上吗？当然有人也许会这样去做他，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圣经里头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基督，神的儿子，那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认识神需要认识耶稣，因为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真理，将生命善，就生命跟良善的源头，他不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人对于神的认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神把它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是神所做的事情，他把自己在我们心中显明，借着所造之物，借着他在我们心中的良心，他启示他自己，人让人能够来找他，人有这个心愿要找，只是不认识他。所以真正的宗教必然是讲到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人间的宗教都是人自己去找神，想出了办法，又荒谬又可笑。然而有多少人是在这里投资，多少人把他的生命放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一个紧急性跟我们的责任。那么认识神，他基本的关键就是认识耶稣。认识神的问题，它的关键就是知道耶稣是谁。那么既然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必须是出于神的一种启示，世界上面启示性的宗教，重要的启示性的宗教只有三个。所以认识耶和华是自由拥有，自己创造，自己存在的这一位神的话，那么三个宗教都是以旧约圣经里面我是那自由拥有的这位耶和华为主的这位他的主要的经典。其实三大启示宗教都信奉，都相信圣经是这位神的启示。那么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中间是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乃是弥赛亚，或者说用 用这个现代的话说是基督，就是旧约里的弥赛亚。启示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所以为什么关键是基督是谁？神启示，他必须启示我们才能认识他。他启示什么呢？他启示基督。那么这个基督呢，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可以来到我们的中间，在人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跟我们能够有 interactions。 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 reality， 而不是一种概念抽象的东西，所以是个实体的东西。那么犹太教讲基督还没来，他们到现在还在等，所以他们要过逾越节，说他们在庆典的里面，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晚餐的里面，还放空的椅子在那里，要等这个先知来，好让基督来。基督还没来，这是他们的概念，说耶稣基督不是基督，那他就是一个教师。如果他们看一点的话，但是他不是基督，他是一个冒充自己是神的儿子，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前往神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有些人是对基督相当的敌对，而且发现说，因为基督教后来变成世界欧洲主要的宗教，对犹太人有相当的迫害，所以他们不信，认为基督还没有来，因为犹太人还在迫害的中间。他们认为基督来，就像圣经里所讲，犹太人整个复兴，那么他们只是把时间弄错了，只是基督来不是来的那一个复兴，而是至终的那一点。 OK， 犹太教说基督教基督还没有来，这三个宗教都出于犹太，这个宗教都出于犹太教，同一位神。这个最先的启示旧约是从犹太教里出来，基督教说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伊斯兰教回教说耶稣他的确来了，他只是一个好的先知，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那么问他说，谁说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呢？不难发现说是他们的穆罕默德徒弟讲的。他自己倒没有这样讲，是阿拉伯人讲那么圣经里没有讲，所以这是一样东西，是他来了之后出现的一个说法，不是像耶稣基督他来之前有预言，只是犹太人说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基督教说他预言都实现在耶稣身上，伊斯兰教说就提到一个圣经里面他所信奉的旧约里面没有提的一个最大的先知，说穆罕默德就是那一个。所以大体上面你们看，就说这个问题的出现就是耶稣是不是来了的问题，关键是耶稣是谁，他是不是来了，这是关键了。好了，知道这个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给大家五个理由。第一，耶稣要我们信他，因为信他就是信神。第一个信耶稣的理由是耶稣邀请我们，或者说要我们吩咐我们应当信他，因为信他就是信神。你看约翰福音14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在找神，你们要信神，你们应当信我，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那么不要忧愁也是个命令式的语气，这个忧愁这个动词在这里用的动词是一个被动词，不要被搅扰，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被搅扰，被各种东西搅扰，偶像等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被搅扰，你们信神，你们在找神，去找神，要去信神也当信我。当这里面是有相当旧约的背景在里面，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谁，只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具体的实体的能够认识他，生命被改变而已。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自我的宣告，你们要认识神，你必须经过我，因为我就是那个路，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你们的生命。如果不借助我，这个生命是说永生，若不借助我的，不是借助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是斩钉截铁的讲出他的他跟神之间我们要认识神的那个关系跟他的重要性。他在约翰福音10章里面又非常清楚地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么这里原为一，就是这里如果你用不同的翻译，我跟天父，我们是，我们一直是一个， 原为是我们是的意思，是一个像我跟天父，我们原来就是一个。那么，所以信神，为什么信神？信他，信耶稣就是信神，因为他与父同一。这个是没有任何宗教的宣告的，没别的宗教有这样的宣告，说认识这位神需要经过一个人，经过一位。那么这一位也是圣经里面多次预言要来的弥赛亚。那么圣经里面我们看说这是他的儿子，这与他同等，因为这一位子他在创世的里面与神有份，他在与人同在的里面与神 同分，他在神所做的创造也好，神的这种内住也好，神的拯救也好，这个在形容神的部分同样都形容耶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从 operational 的角度来看，神跟耶稣他们所做的其实都是一样，这是重点上的不一样啊。创造多用在神的身上，但是呢同时也用在基督的身上，其实我再加一点，其实也用在圣灵的身上。三位一体是一个非常特别基督独有的一个概念，这也造成我们让我们认识说我们所信的神远远超过我们的思想能够完全容纳，完全能够了解的。也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走，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个原来的字的意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这是讲到他为什么人要去信他，他邀请我们信他，他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指说真理，指说方向，指说人在跟从他不在生命中不再迷失，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这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他自己要求我们，邀请我们去信他，因为他与神就是同一位。那么我们见不到神，因为神是个灵，但是我们能够认识他，听见清清楚楚听到他的声音，可以记录下来，我们能够从他的话知道他是谁，从他的话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个理由，神给我们一个不只是说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同时他给了我们一个证据，那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生命上的证据，这不是人可以来仿造的一样东西，除非你是生命的主，你没有办法能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要求我们信的，邀请我们去信他的第二个理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凭据，就是他的死，他的复活。那么复活是证明耶稣是谁，就是圣经上面预言要成全上帝拯救人的那位弥赛亚，这是旧约里面多次提到的一位。复活就是证明耶稣就是那一位。那么基督呢，他是在人的历史中间实际存在的，讲到复活的这种神明很多，很多神明都会复活的。那么耶稣复活 in that sense 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实际发生在人的历史里面，别的只在故事的中间。你会说那个希腊的神明死了又活的那个人在哪里，他从一向就是个神话，从来就不是说是这个真的事情，现在并不存在，也不在人的历史的里面。那么这是个证据，这是个证据，人可以考察的考据的一个证据。耶稣复活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就是与他认同的人就在的 identify with him， 就是在他里面。所以耶稣死成为我们的死，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所以呢与他同死，与我们的罪的代价被他就在他的死的里面被赏罚，而且呢能够与他同活，这就是永生。所以神把耶稣复活这一点，这个重要的证据，这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奇怪的事情啊，而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重要、关乎生命的一个可以考据的一个历史，放在人中间，让我们可以相信说他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一位。我个人信耶稣跟考察他复活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有相当的关系在里面。我发现说如果我不信耶稣基督复活，其实我对于历史就没有任何可以信的历史，我这个人就开始不讲理了。所以这是进入信仰的第一步，从理性上面相信耶稣复活，相信他应该是神的儿子，我要来经历这位神，发现他是我生命的主，这是一步一步进入的。那么这个对我非常重要。信耶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证据， 我们要证据的人的话，这里是有证据的，跟又会跟任何宗教都不一样了。别的宗教穆罕默德他到底给什么样的证据，到底有什么样的预言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些东西呢是让基督让我们觉得可以信他。耶稣复活的证据有很多，这是你说复活不可能，既然有神我们就不能说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前设的条件，说神存在，所以呢复活可以存在。我们不能说复活不可能证明耶稣没有复活，这不是最对的证明，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我们讨论神，当然需要假设有神嘛，不然你不能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既然可以有假设可以有神，那耶稣就可以复活，问题是复活了没有，谁记载这个问题。圣经预言基督的到来，其实有许多的地方的这个预言，大大小小有许多处的预言。耶稣基督自己讲他要是为人受苦，他要他要被钉死，那么而且呢他要再复活，这些都是耶稣自己的一个宣告。这不是发生之后人家说你看他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他我做这个事情让你们知道，你们可以信我，我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有许多人，他这个证据不是说他没人知道他复活的事情，那么复活是许多人是亲自看见耶稣死而复活的，那些人的人证在哪里？这有许多人，他们用生命来描述来摆上证明耶稣复活，这是非常在历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使很多人的事情不会是很难假设、很难假冒的事情，就像战争一样，很难假造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战争。如果是很多人的话，有人证、有物证、空坟墓、教会的存在是一个物证，因为教会的产生在极大逼迫的里面产生，说哪里有这种事情说信死而复活，这怎么可能？而且罗马人是多神的，那么他们的皇帝也是神。他们的凯撒也是神，那么你说只可以拜一位神真神，那么这是跟当时掌权者造反，所以当时掌权也不喜欢他们，当时的宗教也不喜欢，就是说这个犹太教也不喜欢他们。然后呢，在这种形势下，教会一直到2000年之后，今天还在传这样事情：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一个证据，是一个空坟墓的证据。然后呢，而且他。影响在历史里面影响到许许多人的生命，那么所以他的复活其实是他的影响是在个人的中间，在社会的里面，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从见到看见的人人证的口中，人证的记录里面，把这样的一个消息给了我们。所以这是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信耶稣是出于信徒的见证，现代信徒的见证，过去信徒的见证，因为。信了耶稣，生命被改变；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个新的生命，生命被改变。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生命被改变。所以，结出的生命里面新的一个东西，叫做圣灵的果子，在生命中间结出新的行为、新的思想、新的盼望，一个新的人。那么，让这些人信耶稣的人，在痛苦中间。在苦难的里面，在别人说我这么倒霉的里面能够有喜乐，在患难中间可以有平安，而且是能够越过患难的平安。这不只是现在，是历世历代基督徒共有的经历。我把共有这几个字呢把它 emphasize， 意思就是说如果超过时间超过空间共有的一样事情，这个事情从物理上讲是一个 law， 是一个定律。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是不是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我们归于耶稣，这是从耶稣他复活之后生命的改变，包括像彼得生命的立刻的改变，保罗生命的立刻的改变，他们在圣经中记载非常清楚，这些我们看见是当时人的经历，也是现在人的经历，西方人的经历也是东方人的经历，是共有的一个经历，正是信徒的见证。那么所以圣经里说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圣经对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所行的路，我们所要做的事，是许许多多人已经都经历过。信耶稣第四个原因，第四个理由，信耶稣的缘由，第四是圣父、圣灵、圣经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不止人的见证，教会的见证， 有神的见证，圣经的见证。在马可福音比方说九章里面说，有一朵云彩遮住他们，讲的登山变相啊，也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圣父为圣子做见证，有许多场合，包括他受洗的时候等等，有这些场合在里面，让我们知道说，让别人知道说，那么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一位啊，这是圣父的见证啊，那么还有圣灵的见证啊。耶稣说啊，但我要从我父那里差保惠师来，指着圣灵，就是父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个见证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发生。我们对神的认知，我们对耶稣的这种信服，对心里面对他的这种接纳等等，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马太福音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自己说：“你们考察查考圣经，或者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因为你们知道说，犹太人知道说永生都含在圣经的里面，但是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在那里其实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许多人几乎可以从圣经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段圣经，看到耶稣他的影子，看到耶稣的作为，看到耶稣指向耶稣的地方等等。那么有些人讲到的话，随便他用哪一段圣经，旧约新约里面，他都会看见这段圣经里面对于耶稣的描述，对于耶稣的救赎，对于耶稣的信仰等等，都在里面都会找到这些东西。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在以马忤斯路上，门徒们失落，不知道耶稣定死之后，他们还没有前途，还有没有前途的时候，耶稣在路上陪他们走，就把圣经里面先知只说他所讲的讲给门徒听，所以门徒听了之后心中火热，对不对？那么所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是圣父圣灵，那么这两样东西比较个人化一点，圣经这是集体的古老的客观的，许许多多古抄本都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可以研究，可以来考察的信。信耶稣的第五原因，因为我们 we owe him， 我们他是我们的赎价，我们都欠了他，可以这样讲。而且呢，他是先付了这个赎价，他不是因为我们要信他，所以他为我们付这个赎价啊，你要信我，好，我为你死，而是他先付这个赎价。那么所以这讲到他的一个对我们的期待。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说，真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要为我们舍命，为了要买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罪的奴仆，已经属于罪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是我们成为罪，就是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他就是那个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不晓得你们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啊？如果你们有小小孩，你要送他第一次去幼稚园，说孩子乖乖，你在这里上学，妈妈下午来接你。如果这个孩子是念妈妈的话，他是一定不放你的，他一定把你拉得紧紧的，然后你当然要把孩子留在这里了，所以就开始就离开了。这个孩子给老师拉在那里，他不能过来，他可以撕心裂肺的说，妈妈妈妈为什么离弃我，或者妈妈妈妈不要走，这是心中一个极大的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还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还是离开他了。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说，神的确上了十字架，耶稣的确要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一个虚构的耶稣，如果我们只把构成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出来，又会讲到等等，他一定不把这句话放在，就说这句话放在不 make sense 的，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说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中间拯救我们，与神与父神合一，从来没有犯罪，怎么会在你呼召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他应该说，我的神我的神我来见你了， 怎么会这种呼喊在里面？这可见人的罪真是在他的身上，他真是要经历死亡。这为什么神必须是三位一体？因为他真的死了，他怎么活呢？他如果自己让自己活起来的话，那么他就没真的死了。或者话说，他还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去我？这句话不 make sense 了。他不需要这样呼喊的，所以这个呼喊是等于是替我们呼喊，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一位我的神，他称的这位是与他不同的另外的一位，与他一样是位神，然而是同，就是说同位格，但是不同体的。所以父神可以把他复活，对不对？因为父神是神。那么这些当然讲的三位一体有多是多讲的，其实圣经里面三位一体的概念许多地方都存在的。这是这句话里面第一，我们看见说他一定钉十字架，因为他如果没钉十字架的话，那么这个呼喊不会出来的，这个呼喊是有点自己抬自己抬的。那么这个呼喊既然记录下来了，肯定耶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也真的为我们死了。这是一个经过死亡与神隔离的那个过程，因为最大的真相，罪就是使人与神隔离。这个罪真是在他身上，不止在他身上而已，他就是我们的罪，神与他隔离。那么他的这个经历，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死里面，我们都是一起都死了。那么神让基督复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一同复活。好，那么总结，耶稣是弥赛亚。他的证据是什么呢？耶稣自己宣告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第二，耶稣，上帝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我刚刚讲了很多都是跟圣经的那个见证是有关系啊。那么，耶稣以他自己的死而复活见证他是弥赛亚。他不是说我是你们的救主，那他从死而复活这个神迹的里面，这个自己经历死的里面来拯救世人。历世历代的圣徒子，特别是说教会到今天存在的教会，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为什么我们快要面临这个要过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是普世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生的，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死的。复活节在什么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就是在3月21号左右，那是白天晚上同样长的那一天，中国叫做春至吧，就是白天晚上 equinox， 白天晚上等长的那一天，就太阳直射赤道的那一天，全世界每个地方晚上跟白天都一样长，这是这一天特别的地方。随便你在世界的哪里，白天的时间跟晚上时间是一样长的，都是12个钟头。OK， 好，这一天之后的第一个月圆，因为这个耶稣是在他的就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后受难的，对不对？所以逾越节什么时候呢？逾越节是在这个那个 equinox 之后的逾越节是在月都是月圆的时候啊，那么。或者14号啊，他们的这个阴历史上，那么是在第一个月圆之后的主日，因为耶稣复活是礼拜天，在第一次的复活在礼拜天了，所以历史，所以为什么后来聚会都在主日变成礼拜天嘛？所以复活节就是在春分之后啊，我刚刚讲春至可能讲不对，春分之后就是白天晚上一样长的那一天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后的那个礼拜天，听懂了？所以这个时间每年会变一点的。那么有时候还蛮冷的，那么有时候是可以蛮暖的。那么今年是在中间啊，今年是在4月5号吧？2号、3号、4号、4月4号。最后，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别人要在我们身上看你耶稣复活的大能。什么样最能够看见，就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怎么样处理苦难，怎么样爱人，怎么样放弃自己的权益去为别人的好处在那里过活。这是见证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这不是一般人在自私的里面能够做的事情， 这是神在我们中间特殊所做的。好，这个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的啊的的啊，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主要点，在这个地方，信耶稣、信基督教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救赎，恢复让我们与神重新的关系。好了，那么这个课程呢，我应该说就是停到这里啊。